啊你的面前啊，今天我们这个课啊，需要有些用心啊的思考，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反对理性，乃是超越理性。让我们不要轻看神你给我们的理性，因为你要我们尽心尽心尽的爱你，尽心尽心，包括尽我们的感情，尽我们的这个力量，尽我们的体力，也尽我们的这个灵力，也尽我们的理性来爱你。因为我们多认识你，我们就更了解，我们了解就更认识你，就更能够爱你。谢谢耶稣，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把属灵也仰望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属灵来跟我们啊，今天棒是谁？今天还是 Frederick 对 Frederick
今天是
对，看看
6月5号是真的元照
叫大家
赵大章在后面这里赵大
章那下次就是你嘛哈、
哦，
对对对对对。
下礼拜是的，然后下礼拜是那个 Angelina，
最后是 Angelina， 所以大家都到了。
好，可以。
它里面写的哈，在这个地方。对。
好，
OK。还有三个人没有交你们的那个第四届的考题，好，还没有，
没有写名字
啊，你要写名字哈、啊，对，因为啊，你有没有写？你的笔记我知道，对对，你有没有写？对，有写，
哦，
对，在。
老师，那个是什么割裂什么神精神？
割裂精神物质，他造成那个二元论哈，所以他今天要批判那个笛卡尔嘛，所以顺便跟我们讲，他变为这个新物二元论啊，他把这个精神这个列为这个放在这个松果体哈，现在我们都找不到什么叫松果体，这个就很麻烦哈。可以开始吗？
可以。
OK， 好。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简单的看看多马西的一生。我们简单的看他，不是看他很简单的一生。他在14世纪初期的时候已经被颁报为圣徒，有外号叫他叫天使医生，所以他正是一点都不
博士。
好像哈 ，Dr. Angelina， 很久哈，像天使一样的亲密的理性，所以他那个 DR 是那个博士，不是医生。
天使博士，他在13、14世纪的时候，很多的神学家都是哲学家啊，因为那个。哲学的学员很流行，很多人都用那个哲学来的证明的神的不存在，所以他在要用他们的一个同一个平台来对他们论证，所以他就。用这个哲学来到和他们辩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的外号叫笨牛，可能他的身体比较大，而且他也是很谦虚的，不爱说话，所以他的外号可能就是从这里来的。他在意大利出生，他父亲是兰道夫，是一个大地主。他年轻的时候是在本都会受教育的，但是他 他希望到那个道明会来到选学，他的家人很反对他到道明会，他有听说他被他的母亲关起来有两年之久，但最后他都去到那个道明会，来到入那个佛伦大学来到读书。他跟那个阿姨 Porter 在教室之下，他们两个人都希望用理性来调和信仰跟哲学的关系，特别是那个非基督徒的哲学。他的思辨是受到阿里士多德的影响，但是他的神学大体都是跟奥古斯丁的路线。他融会贯通，建了一套新的神学路线。他能够跟进那个阿里士多德，也能够保熟他错误的地方。他的著作有两个有名的，第一个是那个波外教准论 Summer Constant Gentiles， 很明显的他是为那个物教而写的。另外一个是神学准论 Summer Theological， 这个是系统神学的洗脚。他的贡献 主要有三个，他能推论世界以外必有一个不动的启动者，他能用类比的方式透过自然界来认识神，他能结合信仰与理性，免得基督教成为迷信的宗教。他的五路论证是比较有名的，大概他我今天跟大家说他的论证。他第一个是叫第一推动，他说每一个物体的运动都必须有别的物质来推动，那么万事万物最开始的推动者是什么呢？他说是上帝。他的推动的动力，他说任何时间东西自己是不能移动的。如果每一个移动的东西都要有一个其他的你的推动它，那么最开启那个推动者是哪一个呢？那个最开启的就是那个不被移动的推动者，这个推动者就是神。第二，他是用那个因果的原因，他说这是个第一因。他的推论是在存在的事物都是有其他的事物来到创造，因为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自己创造自己，而且也不能技术的来到创造，所以就有一个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神。 他的第三个推论是凡物皆都有他的创造者，第一个存在尤其一定有一个必然的存在来到创造的，这个必然存在的就是上帝。他的推论是那个有可能存在的物质是被创造的，不是每一个东西每一个物质都是可能存在的。也有一个一定需必然存在的物质才可以创造其他可能存在的物质，这个必然存在的就是神。他第四个论断是那个万事万物皆有完美的状态，那个最好的是哪一个最完美的就是上帝。第五个他是看这个宇宙那个秩序跟那个目的，唯一让所有事物曾有细碎跟存在的就是第一机会，这个第一个机会就是神自己。他在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教士神学家和那个哲学家，在当时的科学还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么好的论断。
好，谢谢。谢谢。
我想Dennis 啊很不容易啊，就是他是讲广东话的啊跟英语啊，他用这个标准的这个普通话来讲，这个是很不容易哈。啊，特别是讲这个圣托马斯哈，我想有几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哈。第一，我们介绍一个人，你要知道他生于几年，然后死于几年，对不对？啊，所以我想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哈。那个托马斯·阿奎诺是1225到1274。1225，所以他只活了没有几岁啊，不到49岁。我们为了纪念他，我们这个很有气质的湾区有一条路就是纪念他，对，就是他。我们有两条哈，一个是耶稣的门徒哈，耶稣的门徒 Saint Thomas 啊，一个是 Aquino 就是他哈，阿基诺哈，对，所以对，圣托马阿基诺哈，那他可以说是整个士林哲学哈，士林哲学的最厉害的哈，士林哲学 ，Scholastics 哈，这是可以说整个天主教整个的信仰，他认为信仰跟理性是什么，应该不是冲突的哈，所以他尽量用这个非基督教徒的哲学家，当时是杰尔亚里士多德哈，所以这个圣托马斯，我们就是说他是杰尔什么？杰尔亚里士多德跟神学把他结合在一起哈，所以他尝试啊，这个就是说他是笨牛哈，叫做天使是吧？博士，把他改成博士哈，因为他生在西西里，然后有人因为他上这个神学院的时候都很安静，好像笨笨的哈，人家都教他说你到底会不会啊，然后当人家教他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讲，才知道说这个人太厉害，他的头脑讲非常的清晰，叫做清晰，很清楚，很清晰， 啊，那他以后他就成为这个等于是教皇的老师哈，啊，叫神师哈，所以教皇不是最有学问啊，是这些人是最有学问的哈，啊。你知道那个天主教的神医学院的院长是最有学问的，不是教皇啊，教皇都要去上那些的课啊，就是说这些教皇以前叫枢机嘛，枢机有枢机的学院，是那些人在教他啊。脚下不是牧师最有学问啊，是神学的院长最有学问嘛。但是这个多马斯是一个很近前的人哈，这个啊，这个我有很多他的故事哈，就是说啊，写他的书哈，就是啊，他妈妈就不喜欢他去当这个修士嘛，又当神父，神父就不能结婚嘛，对不对？所以他妈妈就让他还俗哈，就派一些的女生去引诱他，对，但是他这个非常的这个圣洁哈，啊，还有他一个老师叫大亚伯哈 ，Albert， 我们叫 Albert 哈，就是名师出高徒哈 ，Albert 是他的老师哈 ，Albert 知道这个学生，他说这个学生虽然是像哑牛一样，像笨的牛一样不吃，但是呢，他一开口的话怎样，不鸣则已，一鸣怎样，一鸣惊人哈，那。所以就是名师出高徒哈，希望我们将来也有人这个名师出高徒哈，希望一代一代啊更加的超越哈。那我想这个整个就是整个十三世纪是整个这个中世哲学的最高峰，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以为中世纪是黑暗时期，不是，这些的思想家把整个思想的精华留在什么？留在修道院，最厉害的人都在修道院里面啊。现在最厉害的人都是学电机啊，但其实最厉害的应该是练哲学，应该是去练神学，你们同意吗？啊，因为其实自然科学是比较容易的啊，所以你拿一个电机，你二十几岁就可以拿到，你要拿到 PhD 也不容易啊，拿到神学这个是更不容易啊。他两本最伟大的书，一个叫做都是两个叫苏马啊，苏马贡抓。Entiles 就是呢，博弈大全啊，他是博那些的异教的大全，叫博弈大全，博弈啊，博弈啊，就是说异教啊，你最简单或者总论哈，总论苏马就是总论，还有神学大全苏马是有逻辑啊，你要把这两本书把它记起来啊，博弈大全，一个叫神学大全，神学大全叫博弈大全，这两本书啊。所以以后上了这个苏老师的课，你至少对天主教有点认识。他们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士林哲学啊，士林，士林叫望重士林嘛，就是说啊 ，scholasticism， 他们叫 scholasticism。这是 Saint Thomas Aquinas。对对对，是他开始的，叫士林。对，就是说不是，就是说整个慢慢行，但是到他是集大成。所以他的地位有一点像中国的朱熹，中国的朱熹是集大成嘛，所以他是集大成啊，集大成就是集合哈，以前人的思想叫集大成，这个是很厉害的哈，就像康德一样，康德到最后也是集大成哈，他把经验论跟这个理性主义把它集合在一起哈。假设以后将来有一个人或集大成，把灵恩派跟福音派的这个所谓的对立矛盾把它集合起来，啊，所以他写一本书，啊，就是当这个福音派接近这个灵恩派，灵恩派接近福音派，啊，就是说，那我们的神学也是想走这个路嘛，对不对？双管的路嘛，对不对？啊，双管嘛，对不对？圣经跟圣灵嘛，啊，也是还有是三个的，圣经、圣灵跟圣洁，啊，这个都没有关系，是一个平衡的路。你讲。你是有圣灵但是你圣经很强，对不对？但是你有圣经的那个知识，但是你这个圣灵的经历很多，这是平衡的啊。好，然后他最有名的叫做 The Five Ways 叫五路 The Five Ways 叫做五路，叫五路论证，五路叫五条路，用五种方式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The Five Ways。所以以后你知道，所以你就说什么叫做五路论证，有没有？五路论证，神通啊，就第二列哈，第二行哈，的第二章， the five ways， 就他用五种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第一是什么？第一叫做宇宙论证，叫宇宙论证。他说在整个宇宙的里面，他发现到怎样 ？Nothing can move itself， 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自己移动，对不对？是不是？说第二 ，if any object in motion had a mover， 如果有一个动的东西，必须有一个推动者，对不对？然后呢 ？Then the first object in motion needed a mover。所以像动动动动动动，到最后有一个什么？第一个推动的，那第二个推动后面应该有一个什么？那个推动的，但是这个推动者是推动让第一个推动别人的，所以他应该是什么 ？The unmovable mover， 他是不动的推动者。他推动别人，他自己是不动的，这样合理吗 ？The unmovable mover， 然后我们就呛他就是上帝，这个不动的推动者 ，The unmovable， 叫不动的推动者，这叫做这个宇宙推论，从宇宙的现象。必须有动嘛，没有东西它不能自己动，一定有人推动它嘛，是不是？然后这样一推推推推到后面的话，一定有第一个在推动别人的。那第一个推动别人，他怎么推呢？一定有一个推动他的，但这个他一定是什么？他是不动的，因为他如果动的话，问题又来了，是谁推动他，对不对？好，这叫第一因。第二，叫做有这个因果律啊，就是说就有这个形上学，有形而上学。这因果，所以说凡是事物的 the exist things that are caused by other things， 就是说有果必有什么，有果必有因。好，所以第二 nothing can be the cause of itself， 就是说没有一个东西自己是自己的原因，所以 there cannot be an endless stream of objects causing other objects to exist。你不一直推推推推推嘛，一定有什么，有一个终结，对不对？这第四点，他说 therefore， 因此 there 应该加一个 there must be an uncaused first cause， 必须有第一个什么，第一个原因叫 the first cause， 这第一因叫第一因，叫第一因 the first cause。叫第一，然后这个第一呢，我们就称它是上帝。这是有这个因果律啊，第一个是有这个宇宙论证，第二个是有这个因果论证，然后第三，它是万物皆有其创造者，第一个存有必有其他存有而来。既然肯定万物的存有，就一定有一个必然的存有。这个第一个存有其实是上帝，这个是有什么？这是有偶有，偶有跟必然而来的，这叫偶有。有偶有推到什么？必然是有。就是说 contingent being。A cause， 好，一二三四 ，condition 的就是什么？偶然存有，偶然的存在，偶有之物，就是说我们都是偶有之物，属灵是偶有之物，就是说，如果世界上没有属灵的话，有没有矛盾？没有什么矛盾嘛，啊，没有什么矛盾。我今天不来，我今天没有圣神，也没有什么矛盾嘛，对不对？因为我是偶有的，就像佛家讲的，我们是因缘和合才造成的。今天家宝你没有坐在那个地方。你本来都很准时啊，对不对？那今天你少了这个迟到了三分钟，哎，这个也没有怎样嘛。你没有必然，你的准时不是必然的，是一个偶有的，对不对？就像我今天穿这个西装，黑色的也是偶有的，所以万事万物都是偶有的啊，你知道哈？好，所以既然偶有的话，必须有一个什么
但是我有为什么存在呢？是必须一直推一有一个必然之由使它存在。就 not every being can be contingent。所以第三他说 ，there must exist a being which is necessary to cause contingent beings。一定有一个必然的存有，使这个偶有之物怎样让它存在。而这个使偶有之物存在的这样的一个 being 就是什么？是必然的存在 ，necessary being is God。这是由偶有到必然哈，所以刚刚是有第一个是有什么？有宇宙论证。第一个是有宇宙论证，宇宙论证，宇宙论。第二个是有什么？是因果论证，因果论证。好，这个是由偶然到必然。然后第四。万事万物具有完美的状态，既然成为完美的存在，必然有一个最高的完美，否则万物将完美将无从定义，而这个最高最完美的就是神。所以你知道什么叫你去选东西都要选一个什么？你买水果都要买一个什么？好的，对不对？你选衣服要选一个什么？漂亮的，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漂亮的跟不漂亮的区别？一定你的心目中有一个最漂亮的那个标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你选男生要写一个什么？英俊潇洒又体贴，你要给你那个完美的对象嘛。哦、那你看棒球，你为什么知道这是曲球？因为你知道什么叫直球，对不对？是不是？你知道说这个人是不义，因为你知道什么叫义。所以完美有完美的什么？完美的等级，对不对？有 good， 然后呢 ？better， 然后呢 ？the best， 叫什么？知一至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一至善。所以你有说什么？100分比90分怎样？好，对不对？我们都是比较嘛，对不对？所以完美有完美的等级，对不对？这是什么？台南小姐，这是什么？台湾小姐，我要记，这是世界小姐，这环球小姐。你一定想不起来，我说世界小姐比这个什么古柏汀的小姐更漂亮嘛，对不对？我现在不讲说平均准不准，就是你有一个等级。所以我们讲到美的时候，我们叫完美完美的等级，那么必须有一个什么最高的完美，而这个最高的完美就是什么？就是上帝。这是第四论证。第五论证，所以我们的很多女生嘛，台湾的、啊、这个所有的女生啊，一年擦掉一条高速公路，擦口红啊，都是买口红，擦掉一条高速公路的钱，因为你要美嘛。啊，第五叫做有万物的什么次序和谐，比如说万事万物都有它的 order， 对不对？而次序和目的的达成必须要有智慧的存在，而唯一能够让所有事物成就其次序的存在的就是上帝，就是第一智慧。 The first ways the argument from intelligent design， 就是说有智慧的设计者叫做设计论证。你看后面这个录影机，你想会不会是谁设计的？有没有人设计？有嘛，对不对？以前说的是什么六的，到286、386、486 Pendant 2、Pendant 3、Pendant 4，哇，现在也以前只能够放这个晶片放1000个，现在变成什么10000个，然后到这个到了10万啊，这个100万、1000万到1亿了，你不能想象啊，对不对？那你就说，这是自然进化来的，你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是这样的进化，而不是那个进化呢？啊，一定有人孜孜不倦的在设计它。西利康巴里的多少人啊，一直在那边设计，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万事万有它的这个目的，一只弓射出去，也有人乱射的。哎，但是你每次射都射在那个地方啊。
你那个骰子，你如果看这个今这个这个下次这个林议长讲，你那个骰子，你去拉斯维加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从一然后出现到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过，到现在从来没有发现过，只有一个人能够六次都出现一的，也有可能，但是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没有啊。那我们人呢、啊？我们整个万物那么的奇妙、啊，所以一定也有什么后面的什么一个设计者。秩序，你说美国、啊，你知道美国每一年有多少人车祸死掉吗？每一年有42,800个人，每一年啊，42,800人死掉。那你美国人是不是没有警察在管呢、啊？嚯、哦，很多警察在管呢、啊，交通什么红绿灯啊，这个罚你啊，这个闯红灯被罚过一次300多块，敢去这个参加这个证婚呢、啊？哇！那个路我不熟啊，就出去就起来了，他去上课啊，所以我在美国上了两个大学，一个就是那个成人大学，一个叫做交通大学、，traffic school 哈、啊，还上博士班呢，traffic school 就是交通大学啊，美国这么多警察在注意，还是发生很多的车祸、啊，对不对？美国啊，这个后啊，这个日本啊，很注意。死了好几百人，对不对？这个车子不知道怎么飞了、啊，飞到人家的旁边的公寓去，有没有？那上上礼拜，是不是？但是这个世界，那个星球这么复杂的疫情啊，好像每次都警告会撞到，都没有撞到，到现在还没有两个星球就撞到，然后要撞到地球的，你说这个自然的吗？所以一定有设计者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五种方式，叫做 5 ways， 你们满意吗？现在相信上帝存在了，当然这个很多的争论啊，哈，这个很多争。你相信上帝的读这五条，基督是越来越相信了、啊、哈。那你不相信的话，也是很多怀疑哈、啊。那我没有这个时间讲这个了哈、啊。反正你就觉得说，他是用理性的方法来什么证明上帝的存在啊？士林哲学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是有理性的。是这样子哈，但是你知道，托马斯的晚年，他写完《博弈大全》跟《神学大全》以后，他写什么？他写诗，赞美诗。他有一次教皇去看他，晚上他很谦卑嘛，那这个都不好意思跟他讲话。原来他刚好写神给他灵感写那个诗，好赞美诗哈，好他只是没有出 CD 而已，他就是赞美神。一个人可以双脚站立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你双膝跪下敬拜神，那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所以我就让你知道，我们谢谢 Dennis 跟我们提供这个。我以前是读天主教学校，要读很多他的东西啊。这一头笨牛是很厉害的，这个笨牛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他被证明这个清晰，头脑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不是说哎呀不要怀疑只要信，不是啊，你很清楚啊，我们有信教信仰的人头脑是很清楚的，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哈，看这个理性在宗教啊，理性在宗教，课本不知道在第几页。对，啊，什么？有什么事吗？那个，对，184啊，他最主要是讲到那个方法在宗教哈，就是说，他说一个方法上的讨论是重要的，我们要讨论宗教，对不对？那你什么东西你要什么？你讨论什么东西，你要用对的什么工具。比方说，你不能用铁锹来敲开一个棒啊，你也不能带这个骆驼通过什么？通过针啊，这个针孔，对不对？说割鸡焉用什么？牛刀嘛哈，杀鸡焉用牛刀哈，这个说米的医生不会用一把什么金角剪来切开什么冠状的动脉，对不对？哦，这个医学的这个材料都很贵，对不对？啊。我前两天去这个拔牙齿，哇！现在我现在的印象跟我30年前啊，40年前去拔牙齿，我印象完全不一样。现在很厉害啊， 哦，现在是让你这个一点疼痛都没有啊，所以我今天还就来上课啊，啊，还有这个什么，还有什么这个泰特龙，还有什么一大堆药让你吃啊，让你都不觉得痛啊，还要对你打麻药以前，他先给你擦。那擦完以后你就得马上打下去就不痛了，那打下去以后又打第二针哈、啊，你还没有感觉以前已经把你拔出来了，这个很厉害。我以前是抓着医生的时候啊，那看到给啊，这个很紧张。啊，
让你笑的笑眯眯发
凉。好，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在认识上，我们今天是在讲说要认识上帝啊，认识宗教。那你是不是用你的理性去 approach， 用这个笛卡尔的逻辑来接近上帝？就是说现在西方的人基本上是用笛卡尔的逻辑来 approach 上，所以我们要讲一讲这个笛卡尔。你忘记他笛卡尔 Descartes 哈，如果你知道他的话，猪脚哈，笛卡尔哈，笛卡尔，笛卡尔他是一个法国人哈，啊 ，René 哈 ，René。笛卡尔他称为这个近代哲学之父哈，啊，应该15吧，这个不太对劲了，不应该是这样子，我看看，所以看起来好像不太，但不应该活这么久啊，这。对，1596，对不起哈，1596哈，应该159，对，1596，好，对，他最有名就是我思故我在哈 ，Cogito ego sum，Cogito ego sum， 就 I doubt therefore I am，Cogito ego sum，Cogito ego sum。或者就是说我是 I think therefore I am 啊，或者就是说我是啊，那这是他的方法论 methodology， 就是说他的方法是什么，要找到一个绝对的真理，那我怎么要找到绝对真理，他就有一个方法的怀疑，有方法的怀疑，去找到一个确切的，是一个明晰的，是一个很清楚的，只有明晰跟清楚的才是一个真理的判准，所以他就怀疑一切的什么所谓的真，包括感官，因为感官所带给我们的知识并不是最清楚的，你做梦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清楚，看起来很清晰的是什么，是骗你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水啊，这个水如果一支笔放进去，你看的是什么，直的还是歪的，所以感官会不会欺骗你，对对，好，那你今天生病了，有同学就买了一个很甜的西瓜给你吃，不太甜，所以感官会欺骗，明明甜的东西你吃起来怎样，对不对，你精神不好，你失恋，人家请你吃这个 crazy buffet 是不太好吃，为什么，你心情不好，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太轻相信你的感官啊，那感官曾经欺骗过你一次啊，你就不要再相信感官，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有100%的什么正确，那理性也是一样，说甚至牛顿都会推理错误，所以 你有没有推理过发现到你的推理是有问题的，有没有，有啊，一定有嘛，对不对，所以推理不正确，感官的知识也不正确，那怎么办？那所以说 I think 是 I doubt， I doubt， 我要方法的怀疑，但是我在 I doubt 的时候，假如你有没有怀疑过，有，那你对你的怀疑可以不可以再怀疑，
可以，
好，那你对你的怀疑再怀疑再怀疑，就是说当你怀疑你的怀疑的时候，你不要怀疑你在怀疑，当你怀疑你在怀疑的时候，你还是在怀疑，是不是，这很厉害的啦，但是当你在怀疑的时候，你发现到怀疑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是什么，因为必须有一个主体，一个 subject， 所以他说 I doubt therefore must have 什么一个道德的什么一个主体一个 subject， 我这个是我这个主体在怀疑，是不是？是苏嘉荣你今天在怀疑啊？是苏嘉荣你今天在上课啊？如果你怀疑你的存在的时候，说哎，你要证明你的怀疑的时候，至少是我在怀疑啊。所以 I doubt, therefore I am, cause A or song, song 就是存在。所以他就成为近代哲学之父了，厉害不厉害？就像奥古斯丁一样，奥古斯丁的名言是什么？说 "See follow song"， 就是说 ，"See 就是我 ，follow 就是堕落。当你堕落的时候，你发现你存在了，你有这感觉。当你做坏事，你被逮到的时候，发现他是我，我很真实发现了你的存在。平常都后都是怀疑，忽然发现他是我。你撞到了，然后要躺，哎，你变 hit and run， 是我啊，我还是牧师耶，哇，你很真实的发现了你的存在 ，see follow some， 我堕落故我存在，哎，这个都是生命的体验啊，你被逮到了 ，see follow some， 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发现到是我。我很小就能体验到洗发露松，我大概五六点啊回去啊，因为都忘记回家，都在这个庙门口在打牌啊，啊，都那赢得很高兴嘛。要回去，是我要回去啊，是我要面对我的家人啊，哇，然后门都关起来，然后我要回去啊，因为没有路可走了，一定要回去啊。不是我，不是他，也是我，所以想起老子的哲学啊，所以人之大患在无人有身啊。因为我有这个身体，这很麻烦，因为我不能逃避有的身体啊，对不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牙齿痛是你在痛，别人不能听你痛啊。哇，很真实的存在，是不是？你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尼采尔呢，他就有这个思想，他就把这个理性啊，当做个什么？认识真理的方法，而且到最后怎样？他认为理性主宰一切，所以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精神主宰一切，身体只是一个什么 extension， 是个延伸而已。就好像我们这个理性是在一个什么？是在一个机械的里面呢、啊，在机械里面游走。所以机械、肉体跟精神的连结，它才叫松果体。松果体他的思想，但现在我们都找不到松果体啊，我们现在都找不到这个哇，这个精神跟物质的结合点在哪里啊？所以他就认为什么心物二元论，心物二元啊。所以这样的思想有他的问题，所以之后呢，巴斯卡怎样？巴斯卡他就说不是这样子，心灵跟理性是连在一起的。心物是合一的，心物是合一的，就是我们的 body， 我们的精神应该是合一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巴斯卡活得更短啊，他只活得39岁啊，哇，这些人都很厉害啊。巴斯卡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去了解数学，得到你的知识，但是我们的心灵怎样可以去什么追求我们的信仰，然后呢得到什么，得到真正的幸福。所以这两者是没有冲突的。我凡是写在黑板的，你们在课本都找不到，所以我才要写嘛，对不对？这个推理你也可以接受吗？巴斯卡是数学家嘛，有那个巴斯卡原理，有没有？不是那个，不是这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的第一章是说什么？他说我的心摇摇晃晃，直到找到了你。好，这是奥古斯丁。对，这个你可以看他的忏悔录哈，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啊，这个需要花一点的时间哈。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哈。看这个你们的 一百几页，一百八十，对，八十四嘛，哈，一百八十的第二段哈的第一行有没有？今天在宗教上，谁帮我们念？
大部分是由于一种方式上方法上的基本错误，且可归因于笛卡尔方法的得失，以致过度把重心放在以认识理性为首要这方面，这样对直觉了解的重要性便产生不适当的概念。
对，巴斯卡说什么？我不能宽恕笛卡尔哈，啊，那他说我也不能。嗯，好，谢谢哈。我想这个，然后这个啊，笛卡尔方式的得失，就是从笛卡尔以后的这个这个学派哈。所以我也有印了三张哈。一个叫做笛卡尔，有没有？就叫笛卡尔的思想哈。我们谁帮我们念一下好了哈。就剩下最后好了，对，有英文吗？哎，这没有关系，你要念也可以。那不是英文，那是法文。
笛卡尔思想是指称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哲学，他怀疑对认识论发生创造性的影响，他把每件事实置换在怀疑之下，除去我师父我在之外，穷这基础原理的话，使原理的精确意义仍难度。笛卡尔尝试推演出的一套真理标准及清楚而明晰的概念，不可能伪为，乃确立整个世界。因此他说，我们的灵魂乃不朽的实体，其本质在于思维，而且我们思考神的观念便可知道神存在，因为神的观念包含存在。他的另外两个神存在之证明比较不带着他的神学之特色。最后，神不可能允许我们天性所要肯定的物质世界之存在仅是一种幻觉，神的诚实无欺保障了外在世界的存在。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
笛卡尔的人类学并未考虑到灵魂和肉体互相的关系，因为他主张思维是灵魂的本质，肉体的本质只是延展性，因此肉体的唯一活动乃是地狱的移动。依他的说法，灵魂与肉体再没有内在的同一性，灵魂居住在肉体中，有如住在一架机器或机器人以内一般。肉体靠心脏内的体温来维生，而灵魂则居在
松果线内。
灵魂与肉体既无相互影响，则灵魂所具有的观念并非受制感觉。
好，谢谢。所以他认为灵魂跟这个肉体，我们的 soul 或是我们的 spirit 跟我们的 body 没有互相影响。那下面他有一个批判，就是评论，有没有评论？那个谁帮我们念一下？
换一个。
好，
笛卡尔的真理标准是不充足的，而且基于他也丝毫不能确定神的存在。他的自然哲学呢过于简单，而且并不符合全部的事实。实在界除了延展性以外，显示出各种不同的性质和能力，二元论更难以解释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相互的关系。这可以参考《生灵关系》第37，因为生物本身以及它特有的问题在。
好，谢谢。所以他是批判，我是建议将来如果你们有钱有闲， 有时间你们可以去买这本西洋哲学词典啊，这个是最简易的，这是向退姐哈，我的老师他很久前就翻译的，1976年哈，是我在1976年，已经经过了快要30年哈，这是一个好书哈，啊对对，这是我的朋友把它编的，他是送我一本哈，这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哈，就是当做你们的一个参考哈，我想我在这边教你们只是一个基础哈，但是我想啊，我们不只是只是传福音，传福音叫人家信主哈。这个大使命还包括什么？凡耶稣所教导他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啊。所以在耶稣的这个教导里面，他有很多的辩证法，有没有？对不对？如果说的对，你怎么打我呢？对不对？这个主耶稣讲的嘛，对不对？哈哈哈。所以我说的不对，你可以指证是那个错误了，这个对不对？这个该撒的钱要归给该撒，上帝的要归给这个上帝，这也是很厉害的哈，啊是这样子哈。然后我们讲到这个批判他的错误嘛哈，他们把耶稣这个拿到这个官武的面前，那说他犯了什么罪？他说这个人都没有犯什么罪，我就不会把他抓来，这叫什么盖题嘛，对不对？把还没有这个印证的东西就当做一个结论嘛。所以这个你在这个啊圣经上有很多的这个逻辑哈，这个我们要知道哈。好，那我们啊继续看一下哈，就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你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啊去这个 approach 啊神的事哈。所以这个迪迦的思想又导致了什么？新二元论，让这个精神世界跟外在事物的中间有一条不能逾越的鸿沟啊！精神是精神，外在事物是外在事物哈、啊。所以啊，特别在灵异堂的里面，他认为宗教是什么？他的宗教是一种赞赏，是一种敬意，新的崇敬的一种基本的态度，是一种用人的全部的意识直觉的了解的什么天赋的什么天赋的能力，好，这是一种这个一种把握哈啊，这是184页的导数第一行，有没有？你可以把它画起来，有没有？184页的导数第一行，他是用一种个人的全部的意识、直觉的了解的天赋的才能，一种由于他道德的天性对整个宇宙所做的什么全身的什么反应。哇，这个很厉害啊！啊，所以笛卡尔的错误在哪里？我们看这185页的第二段的第一行，有没有？笛卡尔，写方文念。要不要这样子啊？从这个恰尔斯开始这样念，这样的话就比较好，这样就很有秩序哈，都轮到你。180页的第三行，恰尔斯你已经念过了嘛？请那个，对对。
在假定人类的存在必须透过认识的推理来寻求它的实在的证据上，造成了首要的错误。他完全信赖认识的理性。及这种今天仍是近代哲学的基础方法的优越性，结果造成近代哲学差不多退化为数学的一支，与伦理及道德完全分家，且有点羞于承认上帝为不可思议、不可量度，超过他们的方法所及的领域。
好，谢谢。好，我想基本上整个西方哲学有这个倾向，就是很看重什么理性嘛。所以甚至在教会里面有一种倾向说，你不要太感情，说你要理性一点啊，好像感情是一个很羞耻的东西啊，特别对姊妹说，你不要这么冲动啊，你要理性一点，不是这样子啊。圣经教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啊，特别在弯曲，我是觉得我们要感情一点，不要太理性，因为都太理性的都是无动于衷，在敬拜赞美时，你看球赛可以跳起来，然后上帝比这个球比赛的胜利那一队更胜利，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不能冷静，这不是冷静，是冷酷啊，是没有感情啊。比你看，所以有人说， 如果我的太，如果我的太太啊，爱我像他爱上帝一样，我就不会娶她了，因为一点热情都没有，是不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我爱我太太，爱我要嫁给我，一定是我对她很热情，她嫁给我。但是呢，我们对上帝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啊。所以特别是我们弟兄要反省啊，不要，你要不要太这个太这个感情 ，emotion 是好的嘛，是不是？我们今天就是太没有 emotion 了。你看个，哦，这个什么五月花来了，什么这个什么五月天来了，就是哇，这个什么这个现在歌星啊，你可以跑斯达斯维加斯，我们那些年轻人啊，平常进班都是这样子，他来了，坐飞机到斯达斯维加斯去看了，啊，花很好几百万啊。平常奉献一毛钱都拿不出来，那真的啊，真的是这样子。你要感情啊！我们今天都在冷酷了，冷酷代表冷淡，还有时候讲我是冷静，特别是这个敬拜赞美，我要才听讲到，他们要逃避敬拜，其实不对啊！所以我说，当男生弟兄可以哭的时候，教会就开始复兴了。弟兄的眼泪哈都不会掉，现在弟兄在掉眼泪的时候，教会就复兴了，因为他在真正把握什么信仰的核心。好，第二个错误，在这185页的第二段，有没有2468？迪卡在完全不许可什么新妇的婚礼上造成第二个错误，心是心。误事物，但事情啊，我们知道肉眼看不到的必须用什么心眼来看，就是说 what sight fails vision must supply， 你心眼看不到嘛，你要用心看，用心想，有没有？有的人怎样坐在这个地方看啊，有看没有到啊，你要用心想，你有没有头脑啊，想一想，用心想，用你的心，你的妈妈对你好不好，你要去什么体会一下。所以他现在接下来他讲什么185的第三，他讲到中国的禅宗啊，我们讲过禅宗对不对？禅宗老早已经什么超越了理性，已经进入什么那个生命的什么生命的体验。所以在这个185的导数第四行，基督教最令东方人惊讶的是什么？你觉得你哪帮我念？
基督教最令东方人震惊的是，差不多所有基督教神学都对宗教做学院式的研究，那错误几乎是难以相信的。但在一个以理性为首要，多过以感情及人的权益视为首要的世界中，这种错误甚至不为人所发觉及被忽视。科学方法并没有错，但它完全不适用于宗教的范围。
好，谢谢。我们要想一想，所有差不多所有基督的神学都对宗教做学院式的研究，刚开始是圣经学院，以后变为什么 ？Seminary， 变成 Cemetery。对啊，我们都是学者啊。嚯，哦，这个高谈阔论，知道什么？这个灵恩派、福音派，知道加尔文，知道这个一大堆东西啊。但是呢，这个人从来没有敬拜过上帝。他懂得无论者，但是从来没有双膝跪下敬拜神。然后他对人的灵魂也没有什么爱心，然后他对上帝也没有爱。他读了很多有关爱情的书，恋爱的艺术，从来没有恋爱过。然后他也没有慕会过。因为他不管什么误会，从来没有带领一个人得救，他都叫人家什么钓鱼，从来不是渔夫。我们不是叫渔夫吗？然后从来没钓过鱼的人，以后就很有挫折感，他要去先造，叫人家怎么叫人家钓鱼，叫做神学博士，叫人家钓鱼的只是初步的，然后他更挫折，他要去教人家怎么教人家钓鱼，你知道我的意思？这也很麻烦啊。还有我们丰收不是这样子，要丰收嘛，胸怀不是，胸怀世界，胸怀世界，胸怀宇宙，你要实际的去面对世界啊，所以是这样子哈。 所以你很可笑的，很多家婚姻的到最后每一个都离婚了、啊。我很多这个认识很多我的这个同事啊，都是家婚姻辅导，几乎每一个都离婚。他教人家怎么辅导，然后到最后他们都是一个个离婚。好，所以科学的武器是什么？186位，就说我们要小心嘛，就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嘛，因为不是说什么。你们查考这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什么得生。所以我常常说，耶稣如果来今天，来今天弯曲牧会啊，有人会请他吗？要小心啊，不要说来神仙教书了、啊，门都没有，可能是当打工的去扫扫地。不过他就是什么，就是六祖慧能嘛，这样慧能也是黄定生啊，其实他是最厉害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神学毕业这个西劳文考100分的出去就会牧会，不是啊，我看太多了，所以我不要求你们的成绩啊，不要求你们，就是说没有关系嘛，你认识神。所以186页的第二段第几行，第六行，科学的武器是显微镜，对不对？但真正的武器是什么？人心低沉轻柔的声音以及什么热忱，是 is a still small voice of the human heart， 乃是一个 warm， 是一个 subtle， 一个 awareness with an 什么 intuitive capacity to guess at truth。 大先知啊，以利亚，哇，在这个加密沙上打了一个属灵的胜仗，他就什么得了属灵的沮丧症。为什么？一个女人说要杀他，他就吓死了，跑到什么何烈山去，然后狂风地震大火，神不在那个地方，神用什么微小声，就是什么没有声音的声音对他说。所以今天不是在后大机会要听神的声音，是你安静的时候听到神的声音。那我休息一下。